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昆明法轮功学员高琼仙、王锦被网判；河北省邯郸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骚扰；传播真相，辽宁沈阳85岁法轮功学员被告限到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82岁的法轮功学员高琼仙与6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锦，分别于2020年10月26号和28号被安宁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随后王锦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女子看守所至今，高琼仙由于身体原因看守所拒收，家人交1000元后取保候审。今年4月19号，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分别对两位老人第二次开庭，结果高琼仙被非法判刑6年，罚金13000元，王锦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5000元。高琼仙与王锦于2021年4月被西山区检察院起诉，两位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他们都坚持认为按照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自己的行为更没有犯罪，检察院的指控是非法的。同时律师也为两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由于西山区检察院指控的证据不足，最后法庭休庭。随后西山区检察院又伙同安宁市国保大队重新收集所谓证据，在2021年12月20号变更起诉，继续构陷两位法轮功学员。现已年过八旬的高琼仙曾于2004年7月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西山区国保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劳教3年。2017年8月29号他与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昆明晋宁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晋宁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缓刑3年。王锦89岁的老母亲谢家阳，由于在女儿被安宁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时受到惊吓，当晚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之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由于思念担忧被关押的女儿，这位老母亲于4个月后的2021年4月5号含冤去世。据明慧网报道，近日河北省邯郸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和骚扰。今年7月18号中午，邯郸市邯山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姬瑞岭先生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开元派出所，家中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现金被抄。目前姬瑞岭已经被送往邯郸市第二看守所关押，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7月18号下午，邯郸市邯山区法轮功学员小崔在家中被骚扰，详情待查。7月18号晚上，3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彦涛先生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到邯山分局火磨派出所，家中被非法搜查。此前中共警察曾多次打电话给刘彦涛，他的电话已经被监控和录音，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祝和路法轮功学员老邓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家中阅读法轮功书籍时被铁西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家中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抄走，老邓被滞留在派出所12个小时后放回，现在派出所和国保等部门叫老邓的儿子看着他，不让上班，家里被装了监控。邯郸邯山区法轮功学员刘鑫、李少斌和陈志强也被派出所骚扰，详情待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梁书志老人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日前被和平区国保大队、辽中区检察院构陷到辽中区法院。梁书志老人家住沈阳市和平区三亚社区，2021年6月8号 被闯到家中的和平区国保大队马路湾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警察劫走，因家人极力作保，他于当天回家。据悉，警察称梁书志今年3月在和平分局附近的车上发放真相资料，被摄像头拍到，跟踪追查到他，还称有人在他家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要当成刑事案。之后，和平区国保大队将构陷梁书志的案子送到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5月9号，马路湾派出所警察曾给梁书志家人打电话，恐吓说梁书志的案子要开庭了，到辽中区法院了。日前，辽中区检察院已伙同和平区国保大队将梁书志构陷到辽中区法院。梁书志老人曾于2002年被中共法院网判3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迫害。此外，梁书志曾于2012年2月10号被和平分局警察绑架。警察称，调查当年腊月28省委楼前挂法轮功真相条幅的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纪念碑下烛光悼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年，德国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1号傍晚，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下点燃烛光，悼念在中国大陆因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伴随夜幕降临，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上衣，举起手中烛光，静静坐在白宫对面的草坪上。驻足拍照的游客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他们对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表示赞同。来自深圳的药剂师冯丽萍在1998年和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冯丽萍的公婆当时分别是医院院长和主治医生。然而，医者不能自医，他们饱受疾病困扰。后来，他们在修炼法轮功后神奇康复，亲身体验到了奇迹。在中共的高压迫害之下，冯丽萍曾多次被抓，并在被关押期间遭遇流产。他的亲朋好友中有多人失去生命。冯丽萍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是对所有善良中国人的威胁。法轮功学员不畏严寒酷暑，不惧残酷迫害，站出来讲述真相，就是想要帮助人们能够认清中共的本质。他希望不了解迫害真相的人们能够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来自迈阿密的马塞拉·洛佩斯女士开车经过，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此静坐，感受到一股强大而平和的能量，隐隐感到这些人是在呼唤平和。她表示，真善忍这三个字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如果人们能时常提醒自己，那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洛佩斯想对在中国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并不孤单，有无数的人在想着你们，为你们祈祷。看看今天这么多人，这就是希望所在。在这世上，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的是人们的能量、初心和意志。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每个周六都会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法轮功学员 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受严酷迫害，包括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今年7月16号，为了纪念反迫害23周年，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广场举行集会，并在市中心游行。勃兰登堡门亦被称为德国凯旋门，它见证了德国200多年来的兴衰，特别是柏林在冷战期间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后来东西两部分又合并，因此勃兰登堡门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吸引着大量游客驻足拍照留念。法轮功学员随着优美的音乐展示舒缓的五套功法，与路人交谈，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故事，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美好。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员们可以用中德英法俄五种语言流利交谈。一位西班牙女士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受到的残酷迫害之后表示，将坚持信仰的人们关押折磨，这还不够，居然还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这不是人能做出来的，超出人的底线。他当时就在停止活摘征签表上签名，并要让更多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天还有更多的民众在停止活摘征签表上签名，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共同制止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47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0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亲情面前纯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作者陕西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1日。比起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等显而易见的执着，对亲情的执着似乎不太容易引起重视，因为前者即使在常人中也是不好的，而亲情在常人中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只是去掉常人认为不好的心，那也不过是个好人，无法跳出常人的层次，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其实更难。在俗世迷中，在常人的凡理中稍有松懈，就可能陷入执着而不自知。比如我和母亲同修姥姥之间的亲情，因为父亲早逝，我小时候常常住在姥姥家，姥姥没什么文化，是个朴实善良、能忍、勤劳的农村人。在我们困难的日子里，他对我和母亲很好。工作后，我们所在城市离他很远，一年都回不去一次。我们就逢年过节给他和姥爷钱，平时给他们买些合身的衣服、洗衣机、电饭锅等可以省时省力的日用品，以及他前半辈子没戴过的金项链、没吃过的美食，尽量让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享受。在尽孝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会滋养亲情执着，母亲同修最近表现得尤为明显。下面就把我的一些体悟交流出来，希望能对有此类执着的同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在电话中得知因为姥爷出门久久未归，姥姥产生了负面思维，急得犯了心脏病，看得出母亲很心疼，在亲人遭受痛苦时动了情。我俩决定给姥姥买个手机，她家之前只有一个手机，平时也不太用，他们觉得买两个手机太浪费了，以后的电话费我们负责支付，方便姥爷出门时他俩之间偶尔联系。一天打电话想问姥姥会使用了没，结果是姥爷接的，说姥姥去隔壁院舅妈家给小鸡雏弄鸡架去了，舅妈则去她姐姐家溜达去了。多年来几乎一直是舅妈养鸡、鹅、养狗等动物，自己却不怎么管，饲养工作理所当然的成了姥姥的了。姥爷和母亲一直对此颇为不满，今天姥爷不免又一顿牢骚，母亲也没守住心性， 等姥姥回屋了，就一通劝说，你都75岁了，身体也不像以前了，他自己出去溜达，你作为老人给他干活，就是拿你当傻子呢，以后他要是自己不伺候，就别让他养了。不料姥姥却泰然自若，心平气和地说，没事，我愿意给他干，你们不用劝我，干不动我就不干了，我待着也没啥事。我这次倒不为所动，没有参与其中。事后我和母亲交流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老太太被车撞的例子。我对母亲说，你一个大法弟子，却扮演了看热闹的常人角色，心里不平，和老爷一起劝阻姥姥，和那些让被撞的老太太找司机要钱的常人有何不同？而姥姥在你们的劝阻中，却能坚持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地吃苦付出，真是不修道已在道中啊。你作为一个修炼者，怎么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常人了呢？为什么不能干涉亲人的是非？首先，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是他们前世有恩怨，这事要了结，我们阻挡了，岂不是干扰了安排此事的高层生命的计划？而神安排好的路，人自然会按照走，而且无怨无悔，连他每次去帮忙干多久干多少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我们管得了吗？也许就是安排姥姥此事还完业力返回高层中去呢。常人也是在尘世中修炼，我们看不透事情的真相，就应做到无为，不能干扰他的状态。就像那个真疯的老太太，她的家里人不忍心看她受苦，把她锁起来，不让她出去挨冻，看似尽孝，殊不知是在阻碍她返回去呀。我们不能扮演那个迷中佳人的角色，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当然，作为修炼者，这就是我们修炼过程中用来修去亲情、提高心性所设的一关，看似旁观者，实则戏中人。在所有情中，个人体悟，亲情是人看得比较重又不易察觉的执着，因此在亲情面前，我们更要注意摆正自己修炼人的角色，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在杜子春修道的故事中，他修去了喜怒哀惧恶欲，突破了重重考验，最后却功亏一篑，败于母子情的假象中。可见亲情的执着是多么隐蔽而严肃，也许就成了最后即将圆满时的最终考验，所以平时一定要修得扎实，不可忽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所以这一世的亲情，我们又有什么可执着的呢？寺院里的和尚一出家就断绝了亲情，更不会再去干涉亲人如何。我们在世俗中修炼，看似没有强制的规章制度，但实际上比他们的要求高得多。师父已经告诉了我们身在俗世心在道中的状态。师父在诗词《红银道》中说，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我们没有做到，就是还迷在人中。人用人理管人中之事，也许没错，修炼人则不可，即牵扯不修口的问题，又牵扯做坏事造业降层次的问题，同时也是亲情执着没修去，修炼境界如何能提高？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平衡好与家人的关系，但又不执着，与家人同修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也许我们都来自不同遥远的世界，成为亲人只是为了互相督促，共同精进，完成使命而结的圣缘。平时我看到母亲发正念，倒长着急，她因为我不能每天都早起练功生气。其实除了为同修负责外，也夹杂着亲情，都是要修去的。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客气地依赖、指使、指责亲人同修，而是要把他们当作普通同修，像对待其他同修一样， 有一点区别，其实都是友情。修去亲情执着，纯正一丝一念，方能共同完成助师宏愿。个人所悟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慈悲点悟，谢谢同修无私付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听去除党文化专辑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日。因为在正实法中，我发现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正好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也悟到了自己的党文化的问题，决定在听明慧广播的去除党文化专辑汇编，归正自己。于是我也下载了这套专辑，记得以前听过一部分，但是再听一遍收获很大，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听完了16篇专辑后，好像夏日里给自己冲了一个凉，感觉既凉爽又干净了许多。仔细回想一下，争斗心、怨恨心、暴躁、发脾气、不讲诚信等党文化的思维，虽然早已连根拔起，可是戒备心理、糊弄事、自以为是、狡猾、爱面子、骄傲等一些派生的变异物质还是有迹可循，它们如碎片或尘埃，残存在阴暗的角落里，需要定期打扫卫生清理。二，同修说，党文化依托的土壤是执着心，所以去除执着心也是根除党文化的一个途径。由于党文化能够将正常人的思维变异，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看酒瓶就尤为重要了，否则在党文化中去除党文化，就好像人要把自己举起来那样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像内找、吃苦、精进这些修炼中的概念，经过党文化的浸泡，都可能变了质。所以我们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是在去执着，却从一个执着走向另一个执着，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现在知道了，迫害之所以得以在中国大陆发生，根源是旧势力利用共产邪灵。那么我们在去执着的同时，还要清除党文化的毒素。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哀，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或许我们出生在东土也不是偶然的吧。三，从酒瓶中体会到了法的力量。还记得第一次看酒瓶时的心情，真可谓胆胆突突的，既害怕又好奇激动，反正很复杂的心情。但害怕是明显的，后来发酒瓶时，心里也总是掺杂着怕的因素，细细找自己，对搞政治的法理认识不清，被许多败坏的观念障碍着。慢慢在法理清晰起来后，做酒瓶时的心情也平复下来了。可怎么样平静，也总有一丝完成任务的心理，好像做与酒瓶相关的事总不是发自内心的，掺杂着一丝丝的不情愿，背后混杂着复杂的心绪。如今再来看酒瓶，明显感到心情不一样了。首先是看见了很多新的内容，
好像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一样。现在再看揭露中共邪党本质中，就能反映到法理上。比如，当看到共产党干部吃人的黑幕时，以前就会犯恶心跳过去，现在马上就想到了师父讲的修罗道问题，于是我便想到了邪灵和修罗道的关系问题。可怜的中国人在邪灵的纵容下，被这些低灵控制着的所为，一幕幕的令人心惊的画面，其实都在警醒着我们练功人，必须要清除干净思想中的邪灵毒素，否则带着他的东西，你又将走向哪里呢？和他们同类吗？想想也真的很可怕的走过了邪恶的迫害。当我们回头看时，才知道很多东西师父早已讲明，只是我们没有悟到罢了。平时学法时也都是带着不同程度党文化的观念在学，怎么能看到真的法理呢？要是当初看九评时能够以大法做指导，可能走的弯路会更少一点。所以现在看九评可以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去看，那个一丝丝的不情愿也没有了，相反感觉很亲切。尤其是视频版的最后面那首歌，有一种百听不厌的感觉，歌词和旋律都似乎在诉说着这样一个事实：师父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层层洗净。四，于细微处见精神。常常听同修说，修炼无小事，师父也讲过这方面的法，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小事，以致酿成大错，有很多同修为此而离世。深入查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也是党文化的一个特征，假大空。什么事都想追求大的表象，就是在证实大法方面也等待着大事的发生。殊不知，修炼并不在表象上，甚至与表象相反。当我们真的在修炼状态中的时候，就不难发现身边处处都是修炼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的执着是通过小事反映出来的，所以古人说于细微处见精神，这些小事上就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精神面貌。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些小事上入手去修的话，不仅可以修去执着，还得以防患于未然。而在党文化中却很难发现这些小事，因为党文化本来就是在糊弄事，面子观，哥俩好，姐俩好，搞帮派，而这些都是在掩盖事的。由此联想到旧势力在迫害中放大学员执着的伎俩，不正是掩盖小事的一体两面吗？这其实都是旧宇宙生命心性不纯的表现。另外，从传统文化所衍生的从小事做起，到党文化的糊弄事，我们也可以看到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讲的“走回传统，路通天”这一句法的内涵，一个是大道，一个是小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重视修口带来的麻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日。师父在转法轮中把修口单独拿出来讲，可见修口真的是太重要了。我在20多年的修炼中，因为不重视修口，在不同时期给我带来了不同的麻烦，特别严重的一次竟然对我的身体造成的不正确状态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我刚得法的那几年，母亲去哥哥家帮着带小侄子，而嫂子和母亲之间却矛盾重重。那时我在外地上班，每次回家都会去哥哥家小住几日，陪陪母亲。开始母亲跟我说嫂子对她和哥哥如何不好时，我还劝母亲要和嫂子换位思考，但每过半天我就跟着母亲的思维走了。听着母亲悲愤的讲述，我不自觉的就从心里讨厌怨恨嫂子了，每次都忍不住跟着母亲一起说嫂子的坏话。每次从哥哥家回自己家后，都会出现感冒症状，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那时不知道向内找，还总觉得是嫂子的戾气太重，导致我出现这种不正常状态。就这样一直过了3、4年。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是自己不守心性，说嫂子的坏话造成的。于是，从那以后，我再去哥哥家，就没出现那种感冒症状了。还有一件印象颇深的事情。2007年，有一天早上3点多，我起来晨练，感觉嗓子痛得不行，就喝了一点水润嗓子，虽然很痛，还能咽下去一小口，没想到不到半小时，嗓子就像被堵死了一样，一滴水也咽不下去了，而且完全失声。这可怎么办？那时，我第二次遭迫害，又一次失去了工作，于是辗转到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在一家台资公司做普通职员，薪水很低，而且如果哪天我不能上班，就要被扣工资。当时我已经修炼7、8年了，知道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自己哪方面做错了。我赶紧静下心来，把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件件捋一遍，发现有件事情心里感到有愧。就在前一天，我在单位跟一个年轻女同事说了我女上司的坏话，而且说了大约半个小时，因为我觉得她对我不好。其实当时说这些话时，我就知道自己不对，但忍不住，加上对方也对该女上司有意见，我俩说的投机，就明知故犯地说了，结果导致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业。认识到错误后，我盘腿打坐，清除思想中那些坏的东西，并虔诚向师父道歉。不到半小时，突然呼一下，从嗓子里涌出一团略软又带硬的东西到了我的口中。我冲到厕所把它吐了出来，看到是铜钱大小的一团似浓非浓、似血非血的东西。也就在此同时，我的嗓子彻底恢复正常。我知道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诚心悔过，师父帮我把嗓子中那块烂肉整体剥下来了。虽然有了这次教训，但我并没有彻底改正。好了几年，又慢慢说起人的是非了。印象中是，自2015年开始表现越来越差，在不同时期都会冒出那么一两个让周围人讨厌的人，而这个人恰恰也反复开罪于我。关系好的几个同事在一起说起此人如何如何不好时，我也由开始的忍不住插一两句，到最后越说越多，反而成了主角。自己也知道不对，每次说完就后悔，就觉得无脸见师父。但下一次他开罪了我，我仍然又会说起来，反复几年总是如此。到了2019年下半年，有一天我去洗牙， 到医院时，医生说我满口牙都活动了，牙龈肿得很高，需要先吃药为牙龈消炎及稳固牙齿。我当时还很生气，觉得医生只不过是为了多挣钱而故意夸大其词。我气愤愤地离开医院，回家就去照镜子，不禁骇然，我的牙齿果然大多数都是活动的，下牙龈两边肿得很大，都变形了。更糟糕的是，下牙靠近门牙的一颗牙齿居然高出两边2到3毫米，活动得很厉害，而且还向外翘。要知道，我才45岁，况且我的牙齿从记事起一直都是非常整齐的，用周围人的话说，就是牙齿像假牙一样整齐好看。我突然悟到，这就是我反复不修口付出的代价。2020年，日积月累的各种心性上的漏洞，最终导致我在发资料时被邪恶迫害。我被非法关到看守所，同一个牢房里的人，素质参差不齐，互相之间的摩擦、磕碰，尤胜常人。在被伤害到时，我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即使当时不说，过后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还是会说这个人当时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对，等等。越是这样，心里就越不平静，也知道不该这样，可遇到问题就是把握不住，因为把握不住又造成心理的负担，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觉得很是心累。直到有一天，我再一次被人伤害，心中气愤不已，总想找个人倾诉一下，其实就是要说别人如何不对，反复压了好大一会儿都觉得压不住。我对自己说，我这回就是不说，死都不说，不信还能把我憋死。压了一天一夜后，忽然发现这个事儿其实什么都不是。从那以后，我就逐渐能把握自己了。在这过程中，师父也多次给我清理身体。有两次我梦到从口中吐出甲鱼，俗称王八，还有几次梦到从口中吐出大便。我知道不修口，在另外空间里看，就是自己身上有脏东西。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后期，总会有人说某某从来不说别人是非，若有人说我说了别人的是非时，他们总会说，如果你说这话是别人说的，我相信，如果说是某某说的，我不相信。多不容易啊。如今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治疗，但我的牙齿基本稳固下来了，虽然还没有恢复到原来最好的状态，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知道差的这一点是需要我继续提高心性的地方，当我修炼上去的时候，它自然会完全恢复的。走过修炼的漫长的20多年，回过头来看看，发现自己在很多最基本的问题上都还没有修好，真是愧对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被7000度高温烧伤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3日。我和丈夫都修大法，丈夫是电工，经常在工地干活。一次在常人网上看到招电工的广告，上面有电话号码，他在电话里和老板谈好，收拾好行李去了工地， 干了两天觉得被骗了，工资低，活却很多，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忙到半夜，第二天还得起早干活，为了抢时间忙得不可开交。那天正在干活，电线断了，情急之下丈夫忘记了关电闸，带电操作，结果电柜爆炸了，爆炸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一团大火向他扑来，全身衣服立刻就烧着了。他心里本能地想，师父救我，师父救我，火一下就灭了。他赶紧脱衣服，旁边的人惊呆了，工地的人全往他这儿跑。老板急忙跑过来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老板叫人去买药膏，并问他怎么办。丈夫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老板从兜里拿出2000元钱，找来纸笔让他写上，以后出现任何问题自己承担，签了名就让他回家了。这时一个工人拿着药膏来了，老板让他抹药膏，他说不抹。那个工人弄开药膏就往他胳膊上抹，他抢下药膏转身去收拾行李去了。收拾好行李，穿好衣服就往外走，在去车站的路上他把药膏扔了，截了一辆拉石头的车，跟司机说明情况，司机就把他从工地捎到车站。回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了，我正和一同修说话，同修见他回来就走了。我赶紧问他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还扛着行李。他不说话，我一看他脸都变了，尖下巴变成又胖又圆的下巴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解开衣服的扣子让我看，哎呀，从鼻子下边到下巴，再到脖子下面到肚子，所有的皮肤全变成粉红色，两只胳膊都变成紫黑色了。他说，电柜爆炸了，7000度的火，要不是师父保护，我早就烧成灰了。他从工地回来一路到家，还没吃饭，感觉饿了。我赶紧做了点饭让他吃了，马上打电话联系一位同修，说明情况。同修说明天他会早点过来。我和丈夫开始学法，发完正念就让他休息了。他不能侧身睡，上半身不能盖被，只好下半身多盖点。早上3点钟他照常起来练功。7点多钟同修买了东西过来了，跟他切磋了一上午，走时再找同修帮助我丈夫发正念，保持平常心，按正常状况对待。下午经常帮我的同修来了，我和他说明了情况，他和我丈夫交流了一会儿，我送他出去，他说咱们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我就和丈夫在家一起学法，发正念，正常练功。丈夫一天一个样，7天就脱掉烧伤的皮，剩下了白印。第8天他去了同修家，同修很为他高兴。又过了2天，同修包了一个活，要他帮着干，一起挣钱。他干了1天，感觉胳膊不舒服，脱衣服一看，抹过药膏的部位皮肤发硬，抬重东西一抻就裂开出血了。第二天同修又叫他，他说明情况没去，在家学法发正念，2天就好了。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整体配合，大约1个月他身上的伤全好了，连疤都没留下，长出的新皮肤比原来的还好，人也变得更好看了，一点烧伤的痕迹都没有。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谢谢同修们正念加持和帮助。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海外青年弟子在大法中成长》，作者日本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6日。我是2013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在日本长大，妈妈叫我学习看中文，教我读转法轮。每天跟妈妈一起读一页大概就要20分钟。那期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我在成人时养成的观念是好好学习，考很好的大学，赚大钱，可以过好日子。所以我在学校学习时没有学中文，反而学英文去了。我想学英文有竞争力，所以我看不懂中文字。我是在2014年5月看日文版的转法轮以后，才明白了大法的法理和内容，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感动。一，严重皮肤病不治而愈。我从小就有一种皮肤病，看很多医生，花很多钱，家里也闷得很辛苦，但是也没治好，只是一直一直而已。开始读法后，师父帮我清理身体，所以在身体上就有一个反应，我慢慢的有皮肤病复发的现象。等到2014年4月再发作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从修大法后一点药都没擦，只是擦保湿的凡士林而已。师父帮我不知不觉的就脱离了药。皮肤病复发时，从头到脚连手指尖都烂掉，出水出血的，脸变成黑红色，上面刻一条一条很深的线，肉不肉皮不皮的，关节的皮肤好像连肉都硬掉，不能动，像半植物人样，全身很痛，24小时都不能休息，不能好好睡觉，每天都在哭。就这样，我半年不能去学校。在那期间，爸爸逼我擦药，但是我一点药都没擦就走过来了。有一天晚上做一个梦，我在房间里追一条蛇，转了一圈，蛇终于跑到外面去了。师父帮我拿下蛇附体。还有我认识到我为什么脸上有很多线都裂开，那个样子就像蛇的模样一样。在那期间我想到的是，为什么以前对别人那么不好，造成别人那么大的痛苦， 师父要帮我承受比这更大的痛苦。二，刚开始打电话的小经历。上电话平台和青年同修一起读师父心经文后，我知道讲清真相救世人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使命。但是那个时候我没讲真相，所以觉得自己有犯罪感，也很着急。师父看到我这个心，就帮我巧妙安排，我有了一套打电话的工具了。第一次打通电话的时候，虽然跟同修和妈妈练习过读稿子，但是很多字都不熟悉。读到真相稿的第二行“共产党”的时候，我就不会读了，卡住了，对方就挂电话了。从此以后，我就下决心要下功夫去做好这个项目，特别是要学好中文，收集真相，写一个自己的真相稿。另外一个问题是，打电话讲真相时，对方接电话后说的话对我来说太快，所以大部分都听不懂。不过每天不断连续打，感觉自己提高得非常快。现在也知道很多中文名词，接电话的讲话速度我也可以接受了。这些都是师父给我的力量。如果我是一个常人，要想学习中文的话，不可能学得这么好。只要有那颗心的话，师父就会帮助我们的。现在打每一通电话之前，我都发正念，静下心来跟众生讲清真相，感觉每一个号码都很珍贵。三，讲真相与修炼交流提高。在打真相电话的集体环境中，我们青年同修可以交流很多修炼中的问题，比如色欲之心、男女之情、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的名利之心、工作、学习、结婚等等。大家互相切磋，是一个可以提高、不容易落下的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最近交流的话题是爱美之心，就是想被人家看好一点，长得好看一点，也是一种显示心。我在修炼前就喜欢穿很可爱的衣服，一定要粉红色、有花的，还有裙子。头发也喜欢留长，想被人家认为打扮得很好。修炼以后虽然看得淡一些，但是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我看有些同学上面、下面穿的是单一颜色、很朴素的衣服。为什么常人可以做到，我一个修炼人就那么执着？我这么想之后就看淡了很多，过几天顺其自然的就买到了一个上面白色、下面深蓝色的裤子。还想交流的是，我们用一个眼神看人的时候都会产生情，比如他是年轻人、老年人，他是女的、他是男的，他长得很可爱、很帅，他是我的妈妈、家人或朋友。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这个肉眼造成的假象，因为生命的年龄是在宇宙产生的时候开始的，可爱和帅气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只是人皮穿一件衣服一样，产生元神的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所以在这个世上也不要区分我的家人、亲戚、朋友，我就尽量看作是一个生命，要被救度、讲清真相的对象。四，对父亲讲大法的美好。父亲反对我学法的理由是，你现在要考大学，一分一秒都很重要，你却还在读其他的书。所以每当我学法或打电话时，他听到我的声音后就会骂得很凶，说大法不好的话。他可以骂好几个小时，过了几天都一直记着，所以我做三件事就受到干扰。不想让爸爸生气，所以都是在有怕心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学法。我以为这是符合常人的状态。有一次，一位青年同修跟我说，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我一听就明白了。从此以后，爸爸到我房间，我也打开转法轮读。但是这么做 反而让爸爸更生气，效果不好。我知道我的怕心根本就没有去掉。在不断学法后，我对法理的认识也高了，正念也强了一点。他又开始骂我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学宇宙大法的修炼者，做这么正的事情，你这样子干扰我，绝对不允许的。我就用常人的角度，顺着他的执着说，我在读法时，你就当作我在休息，就像其他人在玩手机一样。我看到很多同学上课中途的休息时间、中饭时间，他们都玩手机，但是我会用来读书。学法可以让我的精神稳定下来，不会有功课的压力。因为我在高一时考试前一个礼拜就很紧张，压力很大，活得也很累。我就想到了高三，精神一定会垮下来，不能考大学了。但是学大法后，我的看法改变了。本来我的思路是十度，后来扩展到180度、360度。在功课上，碰到不懂的问题，以前都要问老师的，但是现在想想就想通了。我真的有亲身感受，所以我才读转法轮，不可能没有意义的。这样说完后，爸爸一句话都不说了。过了几个小时、几天，他也完全不提了，可能用正念把他背后不好的因素清理掉了一些。我这是分两次讲的，因为我知道不可能一次就把爸爸背后不好的因素全部去掉，就像三退一样，用很多种办法给众生讲真相，把背后的邪恶一层一层的剥掉。最后，我现在的情况是，做好三件事，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其他负责的大法项目也要做好，给父亲继续展现大法的美好，同时向内找。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层次有限，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